今天是这个星期唯一晴朗的清晨，下午早点结束工作，早早回家看书听音乐。记得刚进公司的时候，一次欢迎酒会上，上司讲了一个 give and take 的道理，就是付出和索取的平衡。所以作为人际关系的处理，也可以作为一个个体与组织关系的处理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公司愿意培养你，你也一定要为公司效力， give and take， 非常平等吧。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在那次欢迎会之后，我也觉得上司讲得非常有道理，也时常用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但是后来呢，我发现Give and take 是一个阴谋，也是一个圈套，感觉就是让人在无形中受到了各种社会的约束。从结论上来讲， Give and take 不能让人变得更幸福更快乐，而是相互利益的默认契约吧。开头我说公司培养新人职员，也希望成才后职员为公司效力，看似很符合 give and take 的逻辑和人情常理。为了能够提高业务水准，不得不培养和教会新人各种各样工作上的事情，这样才能为公司和组织创造更大的利益。在此期间呢，新人的薪水和报酬是非常低的，所以新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更多的利益，业务能力低相应就拿少一点的薪水嘛，非常公平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新人职员能够独当一面，有了更强的工作能力的时候，也意味着能够为公司为这个组织创造更大的利益嘛。这个时候也会相应的增加薪水报酬或者是奖金，这也是非常公平的事情吧。谁也不受到更多的恩惠优惠，谁也没有遭受到更多的损失。但按照我上次的 give and take 的理论，这个时候作为职员就应该为公司为组织效力，那么要求更多的一方就是先打破利益关系平衡的一方。好了，你看我算计来算计去，度量越来越小，越来越斤斤计较是吧。 give and take 就是让人变得算计，让人计较得失，仿佛每做一件事情，每交一个朋友，都要先考虑一下自己能发挥什么能力，换取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也许会有人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游刃有余，玩得乐此不疲，但对于我这样头脑简单，精神大条的人来说，只会让我觉得精神压力，只会让我心越来越累。当你 give 很多，总期待能够找到什么机会 take back， 或take 会来更多，可是我真心的 give 付出的时候不会计较得失啊，我觉得反倒更乐意为我热爱的真爱的事情和人去付出，不计回报。有的时候这种不计回报反倒是能让内心更加充实和美好。人际关系真的很难，就让那些爱算计的人去算计好了。我还是期望有更多的内心的平和，这也是简单生活、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新目标吧，我觉得。很好，很优秀，话题很好的落到了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上，给自己点一个赞。然后好久没有做 Q&A 了，看一些小伙伴给我留言，不仅仅是博客上，还有其他平台上，我想选一部分回复一下吧，因为我很少直接回复 comment。 在昨天呢，我的 podcast《做梦的人、追梦的人和女人》这一篇里边呢，林林大伙伴给我留言说 ，How about studying at a school to become a movie director？Are there any off-able schools in China or Japan？ 他还问我怎么样在学校里边学习成为一个电影导演，是不是在日本和中国这边有很多可以学习电影导演的学校呢？确实很多。我高中时的梦想就是想成为电影导演，然后学了电视电影编导这个。算是艺术特招生吧，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考了国内包括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国内的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还有一些南京广播什么什么的，就是类似于传媒之类的大学。结果呢，一个都没有考上，没有如愿以偿的成为电影或者电视影视导演，可能水平真的是非常差。然后就去学了平面设计的专科，毕业之后呢，就跑来了日本念传媒。虽然是传媒和做电影导演还是有相当远的距离，但是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课程。我也有很多朋友是学传媒和电影出身的。在日本呢，更倾向于职业教育，也就是说，就是拍电影把它看成一个工业生产，有人去学摄影摄像，有人去学剧本的写作，有人去学表演，有人去学道具，有人去学后期剪辑，有人去学声音的收录和编辑剪辑，有人去学导演。就像一个大工厂里边想要生产一个产品的话，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序，所以说在日本的很多专门学校，比如说日本映画大学，就是一个专门学习电影的一个大学。其实也可能是我并没有真正的如愿以偿的去学电影，去成为电影导演。到现在我一直在想，成为电影导演和成为小说家是很难学出来的，这要靠一个人生活中的积淀，一个人对事物的观察，你的人生阅历等等等等。到达了一定的年龄，你不仅要有很好的才能和才华，还要有相应的资源，这样你就可以创作出一些文学作品、文艺作品，包括电影在内。有人说小说是可以学习，后天学习的，你不停地看很多书，不停地写很多文章，你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作家。那电影导演呢，你可以看很多电影，你可以试着拍，就拿你的 iPhone 拍一些小短片，然后剪辑出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可以上传到你的 YouTube 频道。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导演吗？试着用镜头语言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不知道在欧洲，林林在德国那边的年轻人是怎么样去学习电影，怎么样去成为电影导演的。顺便提及一句，我最喜欢的电影导演之一呢，是德国的 Wim Wenders。 我看过他几乎所有的电影，同时呢，我也非常喜欢他的摄影作品。上个礼拜女友还送了我一本梦寐以求的 Wim Wenders 的写真集 Once。 有一次在沈宝丁，我们逛二手书店，遇到了这么一本 Once 的摄影集，可惜它是德语版的，我一直想要一本英文版的，结果他偷偷摸摸的在 Amazon 上为我买到了，是一个非常大的 surprise。 与其说是 Q&A， 还不如说我想和经常关注我的小伙伴们做一次共同的话题讨论。可以提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前段时间回国去了北京，然后做了4段小视频， Kivo 评价很高，说非常喜欢这几段视频的感觉，音乐节奏还有声音等等等等。确实好久没有做视频投放在我的 YouTube 和优酷频道上了。如果你感兴趣，如果你只听音频的话，可以去我的播客里，可以去我的播客00星.net 里面看一下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发布的 Letters to Winnie 1234。这算不算广告？还有小伙伴翻出了很久以前，可能是一年前或者是两年前的博文，在客机一篇中留言，他叫 PLUO PLO。 每一个人都身处截然不同的宇宙，这一天正好是我认识现任男朋友的日子，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可能我发这一篇日志的时候是我在北京国际机场乘坐客机时在客机外拍的一枚照片，然后他评论这样子，觉得很不可思议。确实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宇宙中，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每个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林林还在 SNS 分享的时态这篇 podcast 里面说上传的内容更有趣了。那是因为在有一段时间我说我快入不敷出了，意思就是说我的 input 和我的 output 快不能成为一个平衡关系了。我每天碎碎念，有的时候我在想今天可以把什么话题来讲一讲，或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的心情是高涨呢还是低落。突然这样的无聊的话题持续很久的话，就觉得哎呀，好像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了，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碎碎念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女友就说你可以去旅行，旅行是带来大量 input 的机会。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回了一次国，然后有很多想要说的话题正在整理中，可能就是几个简单的关键词在我的记事本上。所以 input 和 output 的平衡很重要。突然我觉得林林的中文水准非常非常高，有点刮目相看。我在职业精神这一篇 podcast 里面说到和前女友分手之后可能就不愿意去曾经约会过的地方，或者是用曾经用过的情侣的 app。然后林林说他们还会选择同样的咖啡馆吗？还是选择别的咖啡馆，还有别的 APP application。 我以前好像在 podcast 里面说过，我会选择同样的咖啡馆，我会去同样的地方，我会不断的刷新这些记忆。你每去过一个你们曾经和你的前女友前男友去过的地方，约会过的地方，都会回想到他。但是你每次和不同的人，可能不是情侣，可能是别的朋友小伙伴，去的多了的话，在你的记忆中，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就会不断的被刷新淡化掉。这样的话并不是每去一次提醒你感伤一次，而是每去一次对那个地方的记忆就会有所改变，就会被刷新，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笨方法吧，我觉得。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不知不觉又聊了这么多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如果你喜欢我的碎碎念，偶尔的可以评论一下嘛。好了，每次到 Q&A 的时候内容都会变得非常长，因为小伙伴们的评论可以让我打开另外一个话题，打开另外一个思路，非常感谢你们。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